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被皇上请进乐善宫要赐殿宴，可是这皇上说来总也不露面，由这位新被册封的贵妃梅娘娘陪伴着，云瑞的心呢就不痛快，跟长了草似的，恨不能离开这地方恢复。但是反复思量，这样做不妥。皇上没来，当臣的私自走了，这就犯下大不敬的罪名。云瑞又一想，我三哥告诉我，处处事事要多加注意，我就忍耐一时吧。因此他垂着头，眼睛盯着酒杯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梅娘娘坐在他对面，借着灯光仔细打量白云瑞，一瞅这小伙儿，那真是人间子，长得怎么那么漂亮，傲骨英风，又潇洒又干净，怎么看怎么讨人喜欢。这位梅娘娘没话在这搭个话，白云瑞呀、臣在听说你不是本地人，臣是浙江金华府的人。哦，你这东京的话说的还不错呢。是啊，臣在东京多年，因此这口音也有所改变，只是回到家乡才说我那种家乡话，怪不得呢。哎，我听说你已经娶了妻子，叫什么盖飞侠是吗？
是。
听说那个人长得不错呀，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，跟你配在一起真是左金童右玉女，天生的一对。
白云瑞心里说话，扯淡，
你是君我是臣，扯这有什么用。因此云瑞没搭理他。这梅娘娘脸皮还挺厚，越唠话还越多，特为往前凑了凑，离着白云瑞不远，探着身接茬说，可惜呀，就凭你们老白家，祖祖辈辈都是了不起的人物，怎么能娶那么个乡村女子呢？虽然说她模样长得不错，也有几下武功，毕竟出身卑微。如果你要在天竺国的话，我保你能选上当朝驸马。我是国王的九女儿，你要能选上驸马，那嘿嘿嘿嘿嘿嘿。白云瑞的脑袋嗡的一声，认为这梅娘娘说这话太有点越轨了，君臣之间男女有别，怎么能说出这种比喻呢？云瑞这脸就红了，手脚没地方放，可这梅娘娘毫不介意，接茬还往下说，云瑞啊，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，要在外边看皇宫，三尺禁地，神圣不得侵犯， 把这说的神乎其神。其实我发现天竺国也好，大宋也不例外，这皇宫里面风流的侍体也不在少数，越是禁地才越不至于走漏消息。这不是咱们君臣认识了吗？我希望你有空就到乐善宫来看我，咱们君臣还要亲近一步。你放心，娘娘我是个有心的人，受点水之恩需涌泉打报，只要你我二人咱们感情处好了，至于你升官发财，还不是哀家我一句话吗？比你耍刀把子撸枪杆子得强得多得多呀。你卖了几回命，顶多也就能升上一级两级，可是我一句话就叫你封王封侯。但是人呐，心眼可得活动着一点，我说这话你懂吗？
云瑞没理他，白云瑞的心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，他用眼角的余光往宫门那看看，心说无耻之徒，下贱之辈呀！可惜四弟仁宗怎么能要你这么个娘娘呢？云瑞一想，现在我就得走，说什么我也不待了，宁愿犯大不敬的罪，我也不能在这儿跟他胡扯呀。云瑞想到这儿，站起来就要走，没想到这个梅娘娘一把把云瑞的袖子给拽住了。慢，御下何往？
臣告假，我身体有些不爽，打算回府休息，请娘娘起奏圣驾，我改日再进宫请罪。
云瑞说走可没走了，
为什么呢？梅娘娘死抓住不放，
而且出乎白云瑞意料的是，别看这个梅娘娘长得挺苗条挺瘦小，但是手上还真有劲儿。抓住白云瑞，你要不费点劲儿，真摆脱不了。
云瑞还没有猜到，这娘娘可不是省油的，哪来的劲儿？
练过，那也是个了不起的武林高手。
云瑞怎么能想到这点呢？因此甩了几回胳膊没摆脱开。梅娘娘一笑，
白云瑞，你挑理了吧？你是不是认为哀家说话有些过头了？
哦，又冲了你的肺管子了。你瞅瞅你这模样，真好像凶神附体一般。也罢，强扭的瓜果不甜，我也不能强你所难。愿意告假你就告假，不过你得把眼前这杯酒喝了，要不喝我不能放你走，因为我代替万岁在这陪着你。你要一口酒不喝，一口菜也不动，我在万岁皇爷面前无法交代。白瑞呢，本不想喝，但是为了摆脱他的纠缠，这丝袍裸带的成什么样子，这要叫仁宗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看见，成何体统？
云瑞一想，我喝一口马上就走，因此端起酒杯来是一饮而尽。
谢娘娘赐酒，哈哈哈哈，这不就得了吗？满天的云彩都散了，你回府休息你的，我好向皇帝启奏。
云瑞也没听清他说的是什么，转身往外就走。可是没走出三步去，白云瑞就觉这个脑袋嗡，天旋地转，眼前直闪金星，这个心闹腾的就甭提了呀。白云瑞心说怎么了，难道这口酒我喝猛了？不能啊，虽然我不贪杯，但是酒没少喝呀。慢说这一杯酒，就这一壶酒，我一口气喝下去也不至于如此。哎呀，这说个不行就经不住了，冷汗也冒出来了，四肢无力。云瑞就知道不好，这酒里边肯定有东西，但是为时已晚了。白云瑞把脸往上一扬，摔倒在地，是人事不醒。梅娘娘从桌子后头转出来了，哈西腰看了看白云瑞，咯咯一笑，小达摩呀，小达摩，你空有其名，你还是玩不过奶奶我。我六月十小计，就让你自己钻了套的。这杯酒虽不多，分量比泰山都重啊！我管教你们家，把祖坟都得刨了。来人，事先埋伏在乐善宫外的几名宫女进来的。这几名宫女是从天竺国带来的，是他的贴心人呢，跟他狼狈为奸，串通一气，他叫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梅娘娘指示按原来的计划行事，闹了半天人家有安排。再看这几名宫女把白玉瑞抬起来，就抬到床上去了，打掉帽子，然后把白玉瑞的上衣给扒下去，鞋袜扒掉，又拿过一壶酒来，在白玉瑞的下壳、前心、后背、衣服上给倒了不少，简直是酒气扑鼻呀。再看梅娘娘也没闲着，把镜子拿过来了，面对菱花镜，把头发披散开，把外衣脱掉，里边穿个红兜兜，把兜兜链也拽折，在脸上还挠了那么几下，一眨眼的功夫成了魔王了，简直鲜血流淌啊！他对着镜子咯咯咯直乐，心说没办法，不疯装疯，不傻装傻，就得这么化妆。完事儿之后，他告诉宫女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。宫女们啊喊了一声，把蜡烛灯也整倒了，桌子也弄翻了，弄了个假现场，驾着梅妃赶奔乐善宫的后宫。四帝仁宗啊，佛事还没做完，就是做完他也不准备到前边去。那位说这不矛盾吗？他请白云瑞吃饭，他怎么不去呢？原来梅娘娘都安排好了，请白云瑞吃饭是他出的主意，不是四帝仁宗的主意。仁宗呢，对他来说言听计从，认为着他前者跟白玉瑞徐良之间发生不睦和口角，这一次通融感情也未尝不可，所以就叫梅娘娘看着办，你怎么安排都行，他在这一心向佛。他的意思之间呢，梅娘娘陪着白玉瑞喝几盅酒，吃几口菜，把白玉瑞一送走就完了。他哪知道出这些事儿？ 此刻这位四弟仁宗好嘛，五心朝天，闭目养神，前边是风魔童的香炉，插着三炷香，这屋里头是香烟缭绕啊。仁宗十分虔诚的正在这口述经文，以求长生不老。就这时候听见身后响起杂乱的脚步声音，哭着梅娘娘就进来了，把四弟仁宗吓得魂不附体，甩脸一看啊，听这是怎么回事？要这梅娘娘真会撒娇，一头扎到四弟仁宗怀里的，这哭的就背过气去了。这几名宫女也在旁边吧嗒吧嗒掉眼泪，仁宗脸也变色，气也短了，把求长生术这招也都忘了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宫女们跟皇上说，关系重大，我们不敢妄言，还是请娘娘亲口说吧。趴在前行，捶打后背，好半天梅娘娘缓过这口气儿来，她把早编成的瞎话全端出来。她说什么？说今天奉旨，臣妾在前厅请客。这白玉瑞一开始比较老实，可后来说话有点离板，后来他真是胆大妄为的，真是个畜生，他还伸了手了，您看把我的衣襟抓坏，脸面都挠破，我二人就滚打在一处。幸亏这些丫头们赶到的及时，这才把我给救了，陛下可得给我做主啊。啊！把仁宗气的这口气儿好像没上来，眼珠子瞪的比牛眼睛还大，脸上的肌肉嘣嘣嘣嘣嘣的蹦了。你像这种事儿最叫人生气，何况发生在三尺禁地不可侵犯的皇宫大内呢？皇上的玉器谁敢碰？这个白云瑞竟敢干出这种事儿来，这还了得吗？但是仁宗没太信，他眼睛盯着梅娘娘，心里头反复思量，能吗？
不能，
没这么八宗事儿，人品素长啊。那白云瑞跟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那小伙子行得正，走得端，正大光明，向来没听说他有什么风流的事儿。难道他吃错药了？他跑到皇宫来干这种事儿，绝无此理。仁宗想到这又平静下来了，瞅着梅娘娘一阵冷笑，梅妃，你不要往下再说了。虽然朕没亲眼目睹，但是我相信白云瑞不是那种人。你是不是在演戏呀？你安的是什么心？还不从实对朕讲来，倘若你要不说实情，朕可绝不饶你。你为什么说瞎话？这梅娘娘闻听是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呦，万没有料到这四弟仁宗和白云瑞之间的感情这么深，他对他这么相信，莫非我演这戏演的有破绽，被他看出毛病来了？他怎么就一点都不信呢？可这种事儿真是少见了。可梅娘娘也有经验，稍微一愣，表面上没流露出来，
陛下，您说什么？您说我在演戏，我在打什么坏主意？好，陛下也有你这么一说。既然如此，就算我是演戏，就算我犯下欺君之罪，但是谁是谁非，早晚你也就清楚了。臣妾已死，已了心愿。这家说完了，扑到供桌这儿来了。供桌不有蜡签吗？那是风魔铜的，上头插着红蜡。他迅速的把蜡拔下去了，把蜡签一掉个，尖儿冲着自己，那底儿冲着外边，哎，他就要给自己来一下。那蜡签儿也有半尺多长，三愣一个尖儿，那要扎上好得了吗？幸亏死的仁宗手疾眼快，哇，把这底儿给拽住了。梅娘娘才没扎着，实质上仁宗不拽他也不扎。说演戏现在还正在接着演，这梅娘娘眼睛往上一翻，啊，昏过去了。哎呀，屋里一阵大乱了。四弟仁宗利用宫女抢救梅娘娘的时候，问其他的宫女，你们都在场吗？宫女说，我们都在场。你们在什么地方？娘娘陪白将军在屋说话，我们躲在帐帘的外边。方才娘娘所言是真的是假的？真的，千真万确。白玉瑞怎么样？白玉瑞是怎么回事？你看说的跟梅娘娘一样，那能不一样吗？事先都研究好的了。也慢说，在这个场合就到了公堂上严刑拷问，他们也能久供不离原词。您别忘了这句话呀，要被臭嘴给咬上，你甩也甩不掉啊。要说陷害人，这玩意儿也容易啊。那位说，那白云瑞怎么那么倒霉呢？怎么什么事都出到他身上？换个别人不行吗？开封府那么多的人，就即使别人比不了白云瑞，徐良比不了吗？从声望和武艺上说，都压着白云瑞一头啊。为什么非在白云瑞身上开刀呢？其实说穿了一点都不奇怪。您想想，就拿徐良跟白云瑞比，他们两个人本身相差不多，论出身老白家比老徐家强着不是一点半点，锦毛主白玉堂那还了得起吗？比徐庆那得强多少？这是一。第二，白云瑞的师父是谁？上三门总门长白云剑和夏侯仁，河南登封狗嵩山少林总院老当家的封僧醉菩提凌空。因此白云瑞从各方面的关系来说，比徐良那可要强得多呀。陷害白云瑞的分量比陷害徐良也要强得多。如果把白云瑞给扳倒，上三门整个就得垮，按照白云瑞的所作所为，就得护灭九族，刨坟掘墓。这九族之中也包括白云瑞的老师，你看天地君亲师，师徒如父子吗？不但把白云瑞给害了，连白云瑞的师傅也都犯下国法，这下就得一勺烩。那么徐良的父亲已经死了，徐良的老师虽然也挺了不起，但比白云剑和夏侯仁和凌空差得多。因此权衡利弊，还是从白云瑞身上开刀比较直个。这是梅娘娘事先早都策划好的， 另外一个他也乐意这么办，白云瑞长得也漂亮，也讨人喜欢。那徐良长得跟活吊死鬼差不多，而且诡计多端，你这刚一玩心眼，他比你还明白，很难上当啊。所以飘来选去，白云瑞是最理想的。咱们闲言少叙，这时梅娘娘缓过这口气来了，仁宗开始有点动摇。你说没这个事儿，他这是为什么？难道他吃饱了撑的，他活腻歪了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这仁宗这佛事也不管了，急匆匆来到前厅，往床上一看，哎，一瞅白玉瑞酒气熏人呐，喝的嘴角都吐了白沫了，赤身裸体，成何体统？一看这屋里桌子也翻了，盘子也摔碎了。那几个宫女在一介绍方才事情就发生在这儿，他是怎么说的，在这儿他是怎么搂抱娘娘的，在这儿我们怎么闯进来的，在这儿我们怎么挣脱的。白云瑞嘴里的还直说呢，快陪着我睡觉，陪着我安歇吧，把衣服脱完躺在床上，结果人事不醒，因为饮酒过量。现在仁宗相信有对半，还有一半不相信。仁宗想怎么办呢？我必须亲自审问，要是怎么回事，白玉瑞啊，这可讲不了说不起。你调戏君主的爱妃，你身犯何罪？慢说，这是国家，就是私人，你一小犯上，你没有人伦，处分你也轻不了啊，何况这是堂堂的皇室啊。可是要没这么回事，我也得弄清楚这梅妃打算干什么，这事儿就不能就这么草草就了了。仁宗吩咐一声，来啊，换金瓜武士。宫女转身刚要走，梅娘娘拦住了，妈，陛下别忘了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这件事要透露出去，陛下的脸面无光，连我都得跟着丢人，我看不能传金瓜武士。
哦，你的意思呢？
我的意思就利用宫中的太监和宫女就足够了，而且陛下应该降旨让他们守口如瓶，不要把这丑闻说出去才是。
嗯，
皇上一听也有道理，
好吧，其实怎么办呢，这件事儿我就交给乐善宫的总管吴公公处理。这吴公公也有经验啊，因此仁宗吩咐一声，来呀，传吴太监伺候。